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我是张顺祥。蔡英文总统今天上午出席中华民国111年上半年陆海空军进任将官续勉典礼。总统致辞的时候表示，面对疫情的挑战以及瞬息万变的国际情势，他期许进任将官为国家培养人才，推动各项国防政策，持续的强化守护国家安全的力量，让世界看见国军保卫国家的决心。记者欧阳梦平的采访报道。
国防部28号上午举行今年上半年陆海空军进任将官续勉典礼，共有6人进任中将，19人进任少将。最受到瞩目的是陆军马防部政战主任龚琼玉少将、国防部通次室处长萧仁景少将，成为现阶段国军第4位女性将官。萧仁景也是第一位空军出身的女性将领。蔡英文总统出席续勉典礼并致辞，他表示，中华民国国军是守护国家、保卫人民的坚实屏障，每位官兵除了日常精实的战备训练，当国人有需求时也会立刻出动协助支援。特别是疫情爆发以来，国军官兵更是秉持防疫视同作战的精神，积极投入各项防疫作为。他相信国人对国军官兵的付出都深受感动，也非常肯定他身为三军统帅同感光荣。总统指出，在场都是重要的国军领导干部，这几年在大家携手努力下，积极推动军事改革、国防自主等政策，且都有很好的进展，包括国建国造、国基国造都能按照既定的期程执行，有效提升国防战力。他期许国军持续努力，展现保家卫国的决心。他说，
当前我们面对疫情的挑战以及瞬息万变的国际情势，我要提醒大家，不仅不能有任何的松懈，更要持续强化守护国家安全的力量，让世界看到我们保卫国家的决心。
总统表示，在场将官都是通过层层考验，受到肯定而进任，这代表荣耀，也伴随更重的责任。他希望将官们不论在任何岗位上，都务必保持初衷，持续为国家培养人才，一起努力推动各项国防政策，让国军的战力能够不断精进。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欧阳梦平在台北采访报道。
在电价调涨的后续新闻方面，国民党今天是举行记者会，批评民进党过去国民党执政时的电价合理化政策，如今却在不适当的时机调涨电价，根本是法夹弯、双重标准。国民党要求政府要说明电价调涨之后的抑制物价飙涨的配套措施，改善发电燃料成本的采购政策，以及错误能源转型政策的修正方案。请听网记者王维婷的采访报道。
电价费率审议临时会27号决议调涨电价，平均涨幅达到8.4%。国民党文传会主委王玉敏、副主委王宏威和江宜臻等人28号举行记者会，批评民进党政府过去痛批前总统马英九执政时的电价合理化政策，如今却调涨电价，根本就是双重标准。王玉敏表示，当时民进党痛批执政的国民党离人民感受很远，涨价内阁等等，民进党当年的各种批评说法，如今都可以套用在现在的政府身上。王玉明表示，物价涨幅是10年新高，选择现在调涨电价，让人民企业雪上加霜，时机非常不恰当。王玉明说，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民进党他过去在野跟现在执政对于涨电价的态度是完全的相反，完全的法夹弯，完全的自打脸。那我们真的很想听听这一些当年去召开记者会的这些主张的都还在台面上的这些人物，请问面对昨天的大涨电价，你该如何自圆其说？
王宏威也表示，经济部长王美花曾说买到比俄罗斯更便宜的天然气，为何又说受到战争影响导致燃料成本上升要涨电价？他要求王美花公布天然气采购价格资料。国民党强调，政府不应该将错误能源政策的代价丢给人民产业承担，呼吁政府说明抑制物价飙涨的配套措施为何，改善发电燃料成本的采购策略为何，以及错误能源转型政策的修正方案为何。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维婷采访报道。
七月开始，电价平均的涨幅8.4%。国民党今天批评民进党过去强力反对调涨电价，如今涨电价是法夹关，双标再现。对此，民进党团干事长郑运鹏反驳指出，民进党执政合理调整电价，不会考虑到选举的因素，希望在野党对公共政策的挑战上不要意气之争。郑运鹏强调，电价的调整一定有助于台湾的合理用电、节约能源，欲请大家支持。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经济部召开电价审议委员会临时会，决议七月起电价平均涨幅8.4%。虽然住宅用电每月1000度以下以及6项产业等不调整，但高压及特高压用电平均涨幅高达15%，产业界负担增加。国民党为此召开记者会，质疑过去行政院长苏贞昌在野时期反对调涨电价，如今疫情尚未趋缓却涨电价，是双标与自打脸在现。对此，民进党立院党团举行舆情回应记者会，民进党团干事长郑运鹏指出，这次电价采基本民生用电不涨，受疫情冲击的六大产业也不涨的方向是恰当的。郑运鹏并列举马政府执政时期，在2008年的七月以及十月，分别油电双涨2次，都是在选举后调涨。这与民进党执政时期不同，民进党执政调涨电价不会考虑选举因素。希望国民党升回在野党，对公共政策的挑战不要意气之争，因为不同的时空环境之下造成的社会损失不同。
蔡英文总统在2018年的4月1号跟这一次的7月1号开始调整，其实这两次调整都在选举前，所以民进党在我们执政对于这个整个合理的电价调整，跟面对国际的疫情跟战争的因素，我们在调整电价上面是做合理的调整，做合理的调整。当然企业会负担比较重一点，但是这个都是在台电亏损的状况之下，我们也不会去考虑选举因素做后浪。好，那也希望说不影响民生用电，然后做合理的调整。
郑运鹏并说，这次电价大部分是针对工业用电调涨，而这些工业用户的原物料因为进口的运输成本增加，即使电价没有调涨，加工出口的产业成本也是增加，但政府为了减少对民生的冲击，让通膨压力变成间接性的，已推出大宗物资持续降税等多项稳定物价的作为。郑运鹏强调，没有人乐见涨电价，但这是国际趋势，不管用哪种能源都在涨。即使电价调涨后，台湾的电价仍是世界最低电价的前几名，希望民众理解，合理电价的调整一定有助于台湾合理用电、节约能源跟开发再生能源。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少年触法比例逐年上升，根据内政部的统计，去年少年的犯罪类型第一跟第二名分别是诈欺背信跟妨碍秩序。面对即将到来的暑假，家福基金会今天提出安心三计，希望帮助少年正确行为，远离风险。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家福基金会指出，台湾人口呈负成长趋势，少年人口数已逐渐下降到2021年的5.2%，但少年嫌疑犯在犯罪嫌疑人总数的占比，近年却呈现上升趋势。处罚类型中，诈欺背信、妨害秩序所占比例激增，其中又以诈欺背信高居犯罪首位。家福基金会28号举行记者会，公布今年5、6月进行的少年生活与法律观念问卷调查。 根据调查，少年每月平均可使用金钱为新台币1329元。当不够花用时，超过三分之一34%的少年想自己赚钱，往往因此触法。调查也显示，近30%少年认为聚众生事非属触法行为，近20%少年同意面对冲突谈判，多找一些人有助壮大气势，且12%的少年会隐瞒家人参加危险活动。曾跟朋友或同学一起从事触法事情的少年，多为好奇有趣而尝试，觉得很酷，可以宣泄情绪。此外，调查也指出，33%的儿少家人会用负面言语行为加以管教，进一步与会隐瞒家人参加危险活动者交叉分析，比例更高达70%。出席记者会的亲职教育讲师魏伟志表示，青少年虽准备迈入成年，但内在尚未完全自律，父母应该多倾听陪伴，透过沟通跟对话，引导孩子正确的观念。
孩子突然有一段时间长时间不在家，或者他的身上一回来出现一些伤痕，或者是明明都给他午餐钱，但是他怎么越来越瘦，那其实这些都是需要爸爸妈妈的观察，然后来做一个好的询问。为什么？因为很多的事情孩子他并不是不想说，而是他担心说了之后可能会有不好的后果。例如就像刚刚调查所说的，他可能会被骂、被打，甚至会被严重的处罚。
在少年警察队服务的督导员陈碧豪表示，实务上触法的少年本性多为善良，未必真心想做不好的事。其触法原因很多，包括缺乏法令常识、悟性同侪怂恿、情绪冲动难以控制，这时需要法律加以提醒。愿意接受辅导者大部分都有机会改善。家福基金会则提出安心三计，包括具备法律知识、主动咨询求助、家人支持关怀，希望协助儿少做出正确判断，远离风险。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国际新闻，俄罗斯27号以飞弹攻击乌克兰中部城市克列缅丘格一座繁忙的购物中心，恐怕会造成大规模的伤亡。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晚间谈话影片当中批评，俄罗斯的攻击是欧洲史上最具挑衅的恐怖攻击行动，并称俄罗斯已经是全球最大的恐怖组织。而各国领导人也纷纷谴责这场伤亡惨重的攻击行动。克列缅丘格购物中心的攻击行动目前造成至少16个人死亡，超过59人受伤，而且伤亡可能会持续的攀升。而27号，俄罗斯还攻击了基辅以及哈尔科夫等多处的城市。轰炸之际正举行峰会期间，七国集团领导人表示，对无辜平民的无差别攻击已经构成了战争罪，誓言对俄罗斯总统普廷以及其他必须要负责任的人追究责任。乌克兰则是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而这场会议将安排在格林威治标准时间28号的晚间7点，也就是台�湾时间29号的凌晨3点，也就是此刻的15个小时之后召开。美国总统拜登27号签署了一项打击非法捕捞的国家安全备忘录，这是承诺帮助各国打击包括中国在内的捕鱼船队违规行为的一部分。美国白宫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将跟加拿大跟英国结成联盟，采取紧急行动，以提升对非法、没有通知和未受管制的捕捞活动的监控。美国的官员宣示，将推出更能够打击非法捕捞的政策，特别是在印度太平洋地区，作为加强该地区的参与，来因应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一部分。这个地区的部分国家对中国庞大的捕鱼船队不满，认为中国的船只经常侵犯其200海里的专属经济海域，并且造成环境破坏跟经济的损失。 而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在一份声明当中说，美方的指责完全不实，对于国际的合作无济于事。新闻由张顺祥编辑播报。
大家好，我是疾管署防疫医师詹佩君。大部分的 COVID-19 儿童感染者症状较成年人轻微，在熟悉的环境进行居家照护有助恢复健康。如果儿童活动力不佳、嗜睡，或者是出现喘或呼吸困难等警示症状，请立即联系119，紧急时可由家长接送前往医院。疫情非常时期，持续落实防疫，守护彼此健康。
有政府，请安心。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与疾管署提供。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我是陈怡君。因疫情，本节新闻采用居家网络连线播报的方式，如果有音质差异，敬请见谅。针对中国施压，我友邦图瓦鲁出席联合国海洋大会仪式。外交部今天回应指出，联合国各会员国代表团的组成一向是由各会员国自行决定。中国这种任意施压的行为再次彰显其恶劣本质。我国政府将续与友邦及理念相近的国家合作，共同反制中国在联合国不断扩张的恶意影响力。至于图瓦鲁外长科菲与台湾同进退的相挺作为，外交部则表达感谢之意。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友邦图瓦鲁出席6月27号到7月1号召开的联合国海洋大会，因代表团中有台湾人而遭中国施压，要求修改团员名单。图瓦鲁外长决定不出席大会以示抗议。外交部表示，这一次联合国海洋大会聚焦讨论海洋污染、海洋保育养护、确保海洋资源永续利用等实质议题，中国却无理滥用联合国全权证书委员会职权，外交部给予强烈谴责。外交部公众会副执行长崔静玲说，
联合国各委员会各会员国的代表团的组成一向是由各会员国自行决定，联合国全权证书委员会成员对于各会员国代表团的组成无从智慧。外交部强调，中国任意施压会员国的行为只是再次显露了他们的恶劣本质。我国政府将持续与友邦以及理念相近国家合作，共同反制中国在联合国不断扩张的恶意影响力。
外交部指出，对于图瓦鲁政府协助我国推动国际参与，图瓦鲁外长无惧中国的滥权霸凌，坚定情意相挺台湾，外交部表达由衷谢忱。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27号在华府召开，驻美代表肖美琴表示，会议中的对话非常有建设性，期待在包含公共评论流程于7月初完成之后，可以正式启动相关的贸易协定谈判。原定亲自出席的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振中，因为在墨西哥确诊 COVID-19， 改采视讯出席。美方由副贸易代表毕昂奇主谈，驻美代表肖美琴则亲自与会。美国贸易代表署会后发布新闻稿指出，毕昂奇在会中表示，美台基于共同价值观，有着长远的贸易以及投资关系。21世纪贸易倡议将为双方劳工与企业释出市场机会，促进创新并创造包容性的经济成长。毕昂奇与邓振中重申双方共同的利益，制定具体途径以深化美台经贸关系，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上推进贸易优先项目，为劳工与企业促进创新并带来包容性的经济成长。肖美琴会后接受媒体访问时说，会中也邀请了台湾业界代表，从台湾产业的角度和美方对话，让美方进一步了解台湾的需求。经济部电价费率审议临时会决议，针对了用电大户调涨电价，整体平均电价涨幅为 8.4%， 产业用电大户涨幅更高达 15%。 尽管对于民生用电以及一些内需产业用电并没有调升，不过学术研究机构认为，由于下半年全球经济有反转的风险，工业用电厂商多为出口大户，在成本上升之后，最终还是会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对于厂商和消费者来说都是压力。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国泰金台大产学合作计划协同主持人徐之强指出，台湾物价高涨上一波是发生在2008年，油价一桶约150美元，现在布兰特原油在100至110美元，台湾今年物价上涨率应该不会像2008年油价双涨时那么高，当时台湾的 CPI 达3.5%，以此波电价调涨幅度来看，预估今年全年台湾 CPI 仍有相当大的可能突破3%。中央大学台经中心执行长吴大任认为，此波电价调涨幅度比预期大，虽然民生用电有所差异，但工业用电涨幅15%太大，厂商在营运压力下最终仍会转嫁至消费者身上。吴大任说，
对，这次调整幅度比较大的好是工业用电大户嘛，而且调幅很高，15%。好，但是我们的这个工业就是这些工业大户里面，好，其实有蛮多是以出口为主的厂商，好，那当然也有部分是内销了，好，那内销的这个部分呢，有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台湾的物价。哦，因为他们成本上升之后，哦，其实呢，那个还最后还是会转嫁给消费者嘛。
吴大任也认为，美国在高通膨的压力下，对于笔电、手机以及脚踏车的需求恐怕下降，而这些都是台湾主要的工业出口类产品，一旦需求降温，下半年出口就有疑虑，此时电价又调涨15%，对厂商将是不小的负担。吴大任也指出，尽管节能减碳是全球趋势，未来台湾制造的产品要销售到世界各国，各产业也得进行减碳，但在下半年景气有下行的风险疑虑下，应该采取分段式调涨电价，避免对毛利偏低的传产工业带来一次性的打击。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琳信宏报道。
疫情延烧了2年多，对于各行各业都造成了打击，而身心障碍者团体也更是如此。他们今天表示，政府相关的防疫规划迄今仍然漏接了身心障碍者的需求。确诊障碍者如果要住院治疗的话，每天要花上新台币10,000元才能够请到照护人力，负担相当沉重。呼吁政府建置无障碍防疫专区，提供相关的资源。记者林永清的报道。
民众党立法院党团28号陪同身心障碍者团体共同召开记者会，立委高虹安指出，这阵子先后发生 PCR 量能不足、法传系统跟不上确诊数、视讯看诊等乱象，光是一般民众就已觉得非常不便，对身心障碍者来说更是难关重重。停课不停学时，特教生的需求更经常被忽略，形同牺牲特教生的受教权。台湾身心障碍者自立生活联盟秘书长庄其明表示，今年疫情爆发以来，他与多位友人也确诊 COVID-19， 政府不但在自主通报系统中没有建置障碍别，后续长照资源也非常缺乏，染疫身障者若需住院治疗，每天得花10,000元才能请到照护人力。他说，
确诊的障碍者他需要有一些进入一些专责的病房，需要有照护能力，可是医院往往没有能力可以协助，就造成说有些身心障碍者进入那个防疫的医院专责医院里面，他必须要一天花10,000元才能够请到相关的一些照护能力，这对于一些身心障碍者来讲是非常大的经济负担。
中华民国听障人协会理事长黄成功与声辉联合会秘书长江以文也表示，听障者小至咨询专线，大到疫苗施打、快筛阳性确诊或视讯看诊等等，只要遇到口语沟通就是困难重重，甚至确诊后卫生单位仍不断以打电话的方式联系，建议政府应开发即时文字等多元互动管道沟通。高虹安认为，指挥中心应针对目前的防疫措施，尽速改善对身心障碍者不友善的地方。卫福部社家署也必须盘点不同身心障碍别的需求，务实建立通用服务，确保所有身心障碍者充分享有人权及基本健康权。央广记者林永清采访报道。
再关心气候的相关消息，中央气象局在今天回顾今年的梅雨季节，发现了五月的降雨量是有史以来第6多，雨日也是有史以来第4多。 日照时数则创下有史以来最少的一个月，平均只有 78.5 小时，每天只有两个多小时看得到太阳。此外，五月的气温也创下了史上第五低，整体梅雨季的气温则是2000年以来最低的一年。至于未来侵袭台湾的台风数量，则预估是3到4个。记者吴丽君的报道。
气象预报中心主任吕国成28号表示，随着夏季季风自五月中旬进入南海，开始影响梅雨封面，此时太平洋高压也相对减弱，导致五月中旬到六月中旬，台湾出现三波明显的梅雨封面，而且每次都滞留4-5天，直到六月中旬后，受到太平洋高压势力持续增强，并将梅雨封面北推，此时台湾也逐渐进入夏季，同时发生了几波明显的午后雷阵雨。吕国成回顾今年梅雨季时指出，三波明显的降雨分别出现在5月12号、5月23号以及6月6号期间，全台都有降雨，但北多南少，而且五月明显多于六月。13个气象站的平均雨量达到492.7毫米。并创下多项历史记录。吕国成说，
所以五月份的降雨是有记录以来第6多的，那五月份呢，它的雨日呢是有记录以来第4多的，也造成了我们天空的日照时数相对量是偏短的，所以呢，在五月份的日照时数是有记录以来最少的一次，平均来讲呢，大概是有78.5小时，也就是在五月份这段时间平均看到太阳的时间大概是2个多小时，其中五月温度大概是第5低的，所以整个平均来看，梅雨季13站的气温大概是26.2度，约莫就是2000年以来到现在温度最低的一年。
至于今年以来西北太平洋上仅有2个台风生成，少于气候平均值4.3个的一半，预估今年6到12月受到反圣婴现象逐渐减弱，但台湾附近海温依旧偏暖的影响，预估西北太平洋上的台风生成数以及亲台台风数仍以正常的几率较大，也就是下半年西北太平洋约有20到25个台风生成，其中亲台台风数大约3到4个。至于今年7到9月的雨量，也以正常的几率较大，气温则以正常到偏热的几率较高。而为了让民众可以及早因应防救灾所需，气象局也将自今年起视台风外围环流威胁程度与海上台风警报期间，就比照陆上警报滚动发布县市风雨预报及每隔3小时的定量降水预报，并举行台风动态说明记者会。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继续看到的是一起令人遗憾的移民悲剧。美国德州警方27号在圣安东尼奥附近发现一辆弃置的大型货柜车，并在货柜车里发现了46具尸体，另外有16人生还。市长尼伦伯格形容景象宛如是恐怖的人间悲剧。当地警方初判这些人都是偷渡客，而27号当地气温高达摄氏39.4度，这些人犹如置身在烤炉炼狱当中。目前已经逮捕了3名嫌犯。这辆卡车是在圣安东尼奥南郊一处偏远地区的铁轨旁发现。警方表示，生还的16人当中包括12名成人以及4名儿童，都已经被送往附近的医疗机构接受治疗。这些生还者身体很热，并出现了中暑和疲惫的状况。警方还表示，这台卡车里面没有水，也没有空调的装置。而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这起事件是近期美墨边界所发生最致命的一起人口走私事件。以上是 TN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洪振源，很开心向大家宣布，2022年海外华文媒体报道大奖开始征件了。本届海外华文媒体报道大奖，在聚焦台湾、报道台湾的核心理念下，将以全球变局下的变与不变，发挥海外 华媒影响力为主题，鼓励在动荡时局下能秉持媒体报道的核心价值，提供事实真相和优质作品参赛。参赛类别分为平面网路报道类、广播报道类、电视影音报道类以及侨务电子报新闻报道特别奖。欢迎踊跃报名参加，在全球变局下的变与不变中，一起让世界看见华文媒体的影响力